我们今天读经是从启示录第十四章一到二十节。
今日读经是启示录十四章一到二十节。
我们今天这一章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
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去读。
所以单数节由我来读，那双数节请大家无论是用广东话还是用普通话回应。
单数节由牧师读，双数节由会众一起读，可以用广东话或者国语。
大家起立。
大家起立。
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头上。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
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怎样那里去，他们都跟随着。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作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
在他们口中插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族各方各民。
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学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
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
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
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我又看见一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中拿着快镰刀。
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
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
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
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和砍火的，向那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
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起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渣中。那酒渣揣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渣里流出来，高到马的结环，原有六百里。这是神的话，各位请坐。
大家请坐。
在上一堂的信息和这一堂的信息，我们将提到启示录的七个意象。
在上一堂的信息和今天这个信息，我会提到启示录的七个意象。
所以我们已经提到了七个教会，然后七个印。
我们讲过七个教会，七个印。
然后七之后，现在七个意象。
也都讲过七个号，现在讲七个意象。
那么上个星期我们谈到头三个意象。
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头三个意象，
就是那个妇女海中的兽，还有地上来的兽，
就是妇女海中的兽和地上的兽。
那个妇人所代表的就是神的子民，
妇人代表的就是神的子民，
就追溯到耶稣诞生之前的基督徒，
追溯到耶稣诞生之前基督徒。
只是当时还没有称作基督徒，称作信徒。
当时没叫做基督徒，叫信徒。
然后延伸到教会，就是到耶稣基督回来的这段时间的教会。
延伸到耶稣基督未来之前的教会。
未来之前一直到耶稣回来的时候的教会。
未来之前直到耶稣再回来的教会。
然后从海里的兽呢，它所代表的就是这些邪恶的地上的政府。
而海里面的兽就代表在地上面那些邪恶的政府，
就是那些逼迫神的子民的，
就是讲紧那些逼迫神子民的。
还有从地上出来的兽所代表的就是这些假先知假师傅，
而在地上出来的兽它代表的就是那些假先知假师傅。
他们造成教会呢，就是以世界上的这些价值观妥协，
他教导教会要与世上的价值观妥协，
因为他们都是在做传讲这些假教导，
因为他们都是传讲一些假的教导。
所以简单来说，海中的兽呢，让教会从里面变腐败。
简单来说，就是海中的兽就在外面令到人腐败。
讲错了，海中出来的就是从外面压迫教会。
海中出来的兽就是代表从外面压迫教会。
地中出来的才让教会里面腐败。
而在地上面出来的兽就是让教会在里面腐败。
而这两者这两个兽呢，背后都是有龙的权威，龙的压力在里面。
而这两个兽背后都是用是有龙这个权威控制。
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接下来的三个象。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接下来的三个异象。
那可能有人会问，那第七个象七个异象怎么样呢？
可能你们会问第七个异象是什么呢？
第七个异象呢就穿插在第十五章。
第七个异象穿插在第十六章，
就是在介绍七个碗，然后还有实行七个碗的灾祸的中间穿插在那边，
就是在介绍七个碗和讲到怎样实行这七个碗的灾难的中间。
就好像之前我们谈到七个印的时候，
就好像之前谈到七个印的时候，
介绍七个印，介绍第七个印，
介绍第七个印，
然后呢，中间穿插了这个七个介绍这个七个七之后，
介绍七之后，
然后再加上这个七个印的内容，
跟住就讲到第七印的内容。
所以我们简单来说，就是第七个意象要下一堂才讲。
简单来讲，就是第七个意象，我哋下一堂会讲。
那么在头三个意象呢，我们所谈到的就是在耶稣还没有诞生之前，一直到耶稣来诞生之后升天，一直到第二次回来的那段时间。
头三个意象是讲耶稣未诞生之前，直至到他第二次再来之前几段时间。
那么这后面的三个意象，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很靠近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的那个意象。
而今天讲这三个意象，就是讲到的时间，就是大概就是耶稣快要第二次来这段的时间。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日，就是最后一天了。
我知道耶稣第二次再来就是世界末日，就是最后一日。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末后的开始。
所以今天的主题就叫做末日的开始。
然后我们分三个意象来讲，按照三个意象来讲。
我们按照这三个意象去讲。
第一就是锡安山上的144,000人。
第一个就是关于锡安山上的144,000人。
第二呢就是三位天使的宣告。
第二个就是关于三位天使的宣告。
然后第三是庄稼熟透了。
第三个关于庄稼的熟透。
然后我们记得之前在第三个意象的时候，
我们记得之前第三个意象的时候，
就是在第13章16节，
就是13章16节。
我们看到这些拜兽的那些人，
我们看到那些拜兽的人，
他们在无论在额头上还是在右手上都有666这个印，
无论在额头或者在右手上都有666这个印记。
那么今天我们进到14章第1节的时候，
今天去到14章第1节的时候，
我们又再次被介绍这144,000人。
我们再次去被介绍到这144,000人。
那这144,000人，他们就是那些有神的印在他们额上的。
这144,000人就是有神印在他们身上面。
就是从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 都有一万两千人。
就是讲到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有一万二千人。
换句话说，这些人都是真以色列。
换句话讲，呢啲人都系真以色列人。
他们不是肉身的以色列，他们在属灵的以色列。
佢哋唔系讲紧肉身嘅以色列人，系讲紧属灵嘅以色列人。
然后在七章第九节的时候，
喺第七章第九节咁样讲，
我们也看到那边提到说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的。
佢都讲到佢话有好多好多嘅人唔可以数得到有几多人。
这些人就是那十四万四千人。
呢度所讲紧嘅就系讲紧嗰十四万四千。
所以这十四万四千人只是一个比喻罢了，不是真正的准确的数目。
所以呢度个十四万四千应该系一个比喻，唔系一个真实嘅数目。
那么在今天的十四章的第四第五节，我们就更清楚地看到这十四万四千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去到今日，我哋睇呢段嘅经文，我哋可以睇到呢十四万四千人究竟系何方神圣。
但到底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究竟佢哋系一啲乜嘢嘅人呢？
那这里告诉我们第四第五节告诉我们，他们是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
四五节都有话，佢话佢哋系未曾沾染妇女，佢哋系同身。
羔羊无论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着羔羊。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着羔羊。
他们是人间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以献上给神和羔羊。
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作初熟的果子归于神与羔羊。
因为在他们的口中插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因为在他们口中插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所以首先说他们没有沾染妇女。
首先讲到他们没有沾染妇女。
可能我们大部分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大多数人我们 都知道这个在性的圣洁上是很重要的。
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认同在性上面圣洁是很重要。
特别是作为神的子民，在这个性生活上我们要保持圣洁。
特别是神的子民，我们在性生活上面保持圣洁。
就是说性只是能够在和你的就是伴侣配偶一起享受的。
换句话讲，就是性只可以同你的配偶一起享受。
可是呢，我们可能没有去揣测到这这个性乱性或者是淫乱的这个严重性。
可能我们没有察觉到这个淫乱的严重性。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用两个角度去看。
第一个角度是从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节。
第一个角度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背景，保罗是在责备这些去找妓女的哥林多人。
这个背景是保罗去责备哥林多这些人。
这些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去找妓女，保罗就责备他们。
因为哥林多的信徒去找妓女，所以保罗责备他。
所以第十八节保罗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罪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因为这个身子的重要性是什么？因为身体就是圣灵的殿。
身子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身子是圣灵的殿，
所以要保持圣洁。
所以要保持圣洁。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呢，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
另外一个角度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
保罗对他们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源自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源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所以保罗很明显是在提到我们在属灵上的忠诚。
所以保罗这里提到的就是我们在属灵上面的忠诚。
我们 当人在这个身体上不忠贞的话，那么 在属灵上他早已经不忠诚了。
如果我们在身体上面不忠诚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属灵上面一早就已经不忠诚。
所以犯奸淫呢，不只是涉及到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身体。
所以犯奸淫不是单单涉及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身体，
它也涉及到我们对基督的不忠诚，
亦都涉及到我们对基督的不忠诚，
而且也涉及到龙和那个巴比伦大臣，
亦都涉及到 龙同埋巴比伦大城。
这一点等一下我们接下去再谈。
我哋一阵间再讲。
主要就是要说这个巴比伦大城要受审判，所以犯奸淫的人也要同样的受审判。
因为巴比伦大城要受审判，所以犯奸淫的人同样要受审判。
所以提到这些这十四万四千人，他们不受沾染妇女呢，就是意思说他们不去拜偶像，他们在属灵上也是忠诚的。
所以讲到呢十四万四千人唔去沾染妇女，意思即系话佢哋唔拜偶像同埋属灵上面去忠诚。
第二点呢，他们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着哪里去。
第二点讲到佢话羔羊无论去边度，佢哋都跟住去边度。
你知道这样的跟着羔羊，无论他往哪里去，你都到哪里去，你这涉及到什么吗？
你知唔知道如果羔羊去边度，你跟住去边度，意思系咩呢？
当我小的时候，
当我细个嘅时候，
我常常和我的两位表哥一起玩，他们一个大我一岁，一个大我两岁。
我成日都同我两个表哥一起玩，一个大我一岁，一个大我两岁。
我就是他们的跟屁虫，他们去哪里我就跟着去哪里，他们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无论是好是坏。
我就好似一个跟班咁样，佢哋去边度，我就跟住去边度，佢哋做好嘅事或者坏嘅事，我都跟住去做。
有一次呢，他们两个就跑进一个停在家里的一部车，跑进里面，然后把门锁起来，不让我跟着进去。
有一次，他们两个走入了屋企一部车里面，将门锁住，不让我入去。
然后我就哭了。
之后我就喊，
因为他们不给我跟着进去。
因为他不让我跟着入去。
那车哪里没去，就是停在家里。
这个车没去哪里，其实都是停在屋企。
所以那就是我怎么的跟着他们，要紧紧的跟着他们一样。
所以我就 一定要紧紧跟着他们。
所以这些圣徒他们跟着基督，无论他往哪里去，就是这样的跟，而且更是属灵上的跟从。
所以跟随基督的就是好像这样，要紧紧跟随他，更加是讲紧属灵上面跟随。
他们效法他，不是效法世界。
他们效法基督，不是效法世界。
他们要模仿他的信实，他的忠诚，他的受苦的那个精神。
他们去效法他的信实，他的忠诚，去受苦的精神。
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所说的。
这个就是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节所说的。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然后第三项。
第三样。
他们是从世界，是从人类当中买来，要献给神和羔羊做那个出手的果子。
他们是从世界里面当中买回来去做神初熟的果子。
这个出手果子的这个概念呢，就是在一个收割的时候的那个情况。
初熟果子的概念就是讲一个收割的情况。
所以就是第一次收割的，那就是出手的果子。
第一次收割的就是初熟的果子。
那么在旧约圣经里呢，这些出熟的果子之后的，他们都被认为是不圣洁的，或者是普通的。
在旧约里面，那些之后所收割的果子，他们都被认为是一些普通的或者不圣洁的。
所以呢，不可以拿来献给神的。
所以不可以用来献给神。
所以这意味着呢，这些圣徒呢，他们是分别出来的一群人。
所以圣徒是一班分别出来的人。
如果世界上的一群人已经被拜偶像沾染了，那么这一群人是不被沾染的，是圣洁的。
如果世上的其他人是已经被世界沾染，而这一班人却是分别出来不被沾染。
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神先收割这些圣徒 来拯救他们，来买赎他们出来。
所以这里讲到神拯救了这班的信徒圣徒，让他们分别出来买赎他们。
然后剩下的那怎么办呢？没有人要了，那就是神要审判他们的。
而剩下的就是神要的，要去被审判。
那就是第六个意象所提到的。
这些就是第六个意象所提到。
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三十十三章三十节，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节吧，
主耶稣讲到一个比喻。
主耶稣讲一个比喻，
就是有人种了麦子。
他讲到有人种麦子，
当麦子长出来的时候，稗子也跟着长出来。
当麦子长出来的时候，稗子都一起长出来。
那怎么回事呢？
那 怎样呢？
那是不是要把这些麦子先拔出来呢？
是不是要将这些杯子去拔出来呢？
耶稣说融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
耶稣说他说融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
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麦子 好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将收割的人说，对收割的人说，将杯子拎出来，捆成捆，烧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到仓里。
所以这些圣徒呢，他们是无有瑕疵的。
所以这班的圣徒是无有瑕疵，
因为在他们口中没有谎言，
因为在他们口中没有谎言。
这也就是对着那些跟着羔羊无论他往哪里去的人的这个期望。
所以这些就是跟着羔羊无论去哪里都跟着的这班人的期望。
因为羔羊是一个忠诚的真实的很诚实的见证人，
因为羔羊是忠诚诚实的见证人，
所以这些跟着他的人肯定就是口无谎言。
所以跟随他的人肯定是毫无谎言，
而且羔羊也是被献上作为无瑕疵的羔羊，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
而且这个羔羊是一个无瑕疵的羔羊，就好像逾越节羔羊一样。
那么这些圣徒也是把自己献上给神作为无瑕疵无玷污的这些祭物。
所以这些的圣徒就同样地是献给神作为无瑕疵无玷污的祭物。
意思就是说环境无论怎么样的压迫他们，他们一点也不越出轨道，一点也不妥协。
换句话就是无论环境怎么样逼迫他们一点都不会妥协。
好，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一点有关他们的介绍。
我们刚刚讲到一些他的介绍，
现在我们看看他们在做什么。
我们现在看看他们究竟做些什么。
他们是在唱一首新歌，
他们在唱一首新歌，
所以他们站在神的宝座前，站在羔羊的宝座前，他们在唱新歌。
他们站在神的宝座前，羔羊的宝座前唱新歌。
而且在这个宝座周围，我们知道有四活物，有二十四位长老在那边，
而且在这个宝座周围有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
那这个新歌就是表达出神赞美神，他得胜了他的仇敌。
这首新歌就是代表着他们赞美神得胜仇敌。
所以这个新歌只是那些他们经历到被神拯救的这些人才能够唱得出来的。
所以这首新歌唯有是经历过神的拯救的人才可以唱出来，
就好像我们在第二章十七节所看到的一样。
就好像在二章十七节我们看到的，
第二章十七节所提到的就是那些得胜的人。
二章十七节提到那些得胜的人，
他们对他们的信心坚持到底的人，
就是讲到那些对信心他们的信心坚持到底的人。
他们得到新名，
他们得到新名。
这个新名除了那些领受的人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这个新名。
这个新名除了领受的人以外，没有人可以认得。
所以这个新歌也就是那些被救赎的人，从地上被救赎的人，他们才能够唱出这些新歌。
所以这些新歌唯有是在地上被救赎的人才可以唱得出。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唱诗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也是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唱诗赞美神，我们的态度都是一样。
所以曾经有一个牧师就是这样说，就是我们这些唱诗赞美神，唯有我们相信神的人才有这个特权。
所以有一位牧师曾经讲过，我们要去唱诗赞美神，唯有是我们认识神的人才有这个特权。
如果你想到时候就是在十四万四千人当中唱诗赞美神的话，
如果你希望到时候你是那其中一位十四万四千人当中的赞美神的人，
那你最好从今天开始就开始适应唱诗赞美神。
你最好由今天开始你就适应去唱诗赞美神。
最后可能在这个第四个意象最感人的一幕是什么？
在第四个意象最感人的一幕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你的感受是怎样。
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怎样。
我们看这张图。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这是我们在看到提到就是那个犹大支派的狮子。
这张图我们讲到是犹大支派的狮子。
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在第五章说他原来他就是那个被宰杀的羔羊。
在第五章讲到原来犹大支派的狮子其实就是那个被宰杀的羔羊，
现在这羔羊又活过来了，
而今天这个羔羊活过来，
他就是站在 锡安山上宣告他的权柄。
他站立在锡安山上宣告他的权柄。
而十四万四千人就和他站在一起。
而这四万四千人就和他站在一起。
他是真正的羔羊。
他真正的羔羊。
不是不像那个地中出来的兽一样。
他不是那些在地中出来的兽。
他有两脚像羊，可是他不是真的羊。
他那个兽他有两只角好像羊，但不是真的羊。
所以这个犹大狮子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他站在锡安山上的时候，他就应验了诗篇第二章第六节所说的那一句话。
所以犹大的狮子站在锡安山上面，就应验了诗篇二章六节所讲的话。
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
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锡安我的山上。
这是多么伟大的一幕。
这个是多么伟大的一幕。
我们是不是也在十四万四千人当中和羔羊一同站在那里？
我们是不是在十四万四千人当中和羔羊一起站立呢？
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是的。
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是。
因为他已经从人类当中买赎拯救了我们。
因为他已经在人类当中买赎了我们。
只要我们不沾染自己，也跟随羔羊，无论他往哪里去。
只要我们不沾污自己，我们跟时刻跟随羔羊。
第五个这个意象就是三位天使的宣告。
第五个意象就是关于三个天使的宣告。
所以第四个意象在锡安山上的那一幕是多么感人的一个祝福。
第四个意象在锡安山上面这一幕是多么感人的祝福。
现在反过来呢，第五个意象呢谈到就是三位天使他们宣告对那些手上额上有高有兽的印记的那些人的审判。
第五个意象是讲到天使宣告在他们的额上在手上面有兽印记这些人他们的审判。
所以第一个天使他所宣告的就是永远的福音。
第一个天使他宣告的永远的福音。
对象就是那些住在地上的人。
对象就是那些住在地上的人。
如果你们还记得，住在地上的人就是那些不信的人。
住在地上面的人就是讲紧那些不信的人。
十四章第七节说。
十四章七节。
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
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
这位天使他指出一件事，就是在审判临到之前呢，这个永恒的永远的福音呢已经传给每一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所以天使就指出，在这个审判之前，福音已经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
所以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所说的，
就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所说，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当这个福音被传开的时候，
当这个福音被传开的时候，
虽然有人接受，
有人接受，
可是那些住在地上的人他们却拒绝了。
但是住在地上面的人却拒绝。
那么因为这个福音是永远的福音，
因为这个福音是永远的福音，
那么拒绝这个福音的后果也是永远的一个结局，永远的审判。
所以拒绝这个福音的后果也都是一个永远的后果，永远的审判。
如果有人可能心里在猜，会在问，
有人可能会问，
为什么宣告这个审判却是一个福音呢？
为什么宣告审判是一个福音呢？
答案很简单。
这样答案很简单。
当我们说福音是好消息的时候，
当我们说福音是好消息的时候，
我们常常忘了讲最关键的 一句话。
我们其实忘记了讲最关键的一句话。
福音是好消息是给那些接受福音的人。
福音是好消息是给那些接受福音的人。
那对那些没有接受福音的人呢，福音就是一个噩耗。
但对那些不接受福音的人，福音是一个噩耗。
所以这个宣告呢，对象就是那些住在地上的人。
所以这个宣告的对象是那些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那些不信的人，
就是那些不信的人。
所以当审判的时候到来的时候，
所以当审判日子来到的时候，
就对他们说要敬畏，要惧怕神，要归荣耀给他。
所以就要对他们说要惧怕神，
而且还要敬拜他，
要敬拜他。
因为他虽然 他是一方面是他们的创造者，一方面也是他们的审判官。
神是他们的创造者，但另一方面也是审判官。
所以无论你们认不认他，他是你们的创造者，他也是你们的审判官。
无论你认不认他，他是你的创造者，都是你的审判官。
然后第二个天使就先接下来宣告说，
第二个天使接下来就宣告说，
就是十四章第八节说，
十四章十八节讲到，
叫万民和学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
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
这个倾倒了要重复两次，就是要画出它的那个严重性。
倾倒它重复了两次，是想突出它的严重性。
就好像巴比伦已经倾倒了一样。
就好像巴比伦已经倾倒一样。
这个巴比伦就是那个海中出来的兽。
巴比伦就是讲到海中出来的兽。
它所代表的就是那些就是古时候那些大国要逼迫神的子民。
他们出来如果在古时就是代表那些大国要逼迫他的子民。
因为他把耶路撒冷城攻倒了之后，
因为他巴比伦将耶路撒冷 攻打了之后，
他把神的子民掳到巴比伦去，
他将神的子民掳到巴比伦，
然后以色列人住在巴比伦寄人篱下的时候就受很大的压迫，
而以色列人的人篱下住在巴比伦的时候受到很大的逼迫。
然后在保罗不是保罗，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罗马帝国也是有同样的角色。
而当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罗马帝国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所以无论在巴比伦，无论是在罗马帝国，
所以无论是巴比伦或者罗马帝国，
他们这些不敬虔的这些，无论是社会，无论是政治，无论是经济的这些系统，
这些不敬虔的社会、政治或者经济的系统，
都在压迫着神的子民，要妥协他们的信仰，
都在压迫着神的子民和他们的信仰。
然后一方面呢，那些万国万民其他的人，他们却去耕作，去喝了这是他们学淫的这个大怒之酒，
而其他不信的人就继续去喝这个邪淫大恶的酒，
就是以这些巴比伦这些帝国这些系统呢，在那边同欢作乐，
他们和这个巴比伦这些邪恶的这些系统同欢作乐。
所以目的就是要得到在经济上的富裕，经济上的成功，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得到在今世上面的富裕或者成功。
所以他们是那么的在那边在陶醉，
他们陶醉在这些世界事情，
所以他们麻木了，他们没有去听第一位天使所宣传的那个永远的福音，
所以他们没有听到第一位天使所传的福音。
他们也麻木到一个地步，他们不会去怕这些即将到来的审判。
他都忙碌到一个地步，他们根本就 不去怕即将来到的审判。
然后第三位天使就宣告了。
然后第三个天使宣告，
第九到十一节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所以我们就不读广东话。那因为他们喝了这个巴比伦的邪淫的酒，
因为他们喝了这个巴比伦邪淫的酒，
那么这些拜兽的人他们也是要喝神震怒的酒，
这些拜兽的人他们也都要喝神震怒的酒。
不一样的就是神愤怒的酒呢是存一不杂的，
唯一不同的就是神愤怒的酒是存一不杂。
因为以前的这些巴勒斯坦的人，他们喝酒呢是有加水的，调水的。
因为以前巴勒斯坦人他们喝酒的时候会加水，
那么 这里所说的就是那些酒是存一不杂，没有加水的，是浓度很高的。
所以这里讲到纯一不杂的酒，其实即系冇加水浓度高。
所以呢，意味着他们喝了这酒，他们要永永远远的麻醉迷醉在当中。
意味着就系当佢哋如果饮咗呢啲嘅酒之后，佢哋会永永远远麻醉喺当中。
喝了神大怒的酒呢，他们就要面对火和硫磺之中的痛苦。
饮咗神大怒的酒，他们就会永远在火和硫磺当中。
因为他们在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期望。
因为当他们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他们毫无指望。
所以这个痛苦所指的就是他们心灵的所受的那种折磨。
所以这个痛苦所指的就是心灵所受的折磨。
这样的一个痛苦呢，让他们没有安宁。
这个的痛苦让他们没有安宁。
昼夜都是这样。
昼夜都是一样。
然后他们受苦的那个烟就往上冒，
而他们的受苦的烟就往上冒。
如果你还记得之前几章我们提到的这个烟是什么烟，
前几章我们都提到一些烟，这些是什么烟呢？
圣徒祷告的烟，
圣徒祷告的烟
往上冒到神的宝座前，
往上冒到神的宝座前。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痛苦的烟也要往上冒，
而这个时候他们这些痛苦的烟也都往上去冒。
所以这个对这些拜兽的审判，
所以对这些拜兽的人的审判。
从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些奖赏这些圣徒的。
另一方面讲到一些奖赏信徒的。
这两样都告诉我们，我们一向如果听到有人说人死了一切都没有了，就人死如灯灭一样的那个概念是错误的。
所以这里告诉他，例如一些概念观，好像人死如灯灭这些概念是错误的。
所以在这里我所看到的就是人死了他们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消灭了。
我们看到的就是人死了不是就好像烟消云散。
十四章十三节告诉我们，
十四章十三节告诉我们，
他们如果不是永远不得安宁，就是永远要在神的面前安息。
他们一是就是永远不得安宁，一是就永远在神里面得到安息。
所以这就是对那些坚持在信仰上的人的一个祝福。
所以这个就是对在信仰上面坚持的人的一个祝福，
就是那些在主里面死去的人，
就是讲那些在主里面死去的人。
在主里面死去的是什么意思呢？
在主里面死去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至死我们还是对神忠心，
就是意思就是至死我们仍然对神忠心。
就好像 当时初期教会的人，他们站在那个站台上被火焚烧的时候，他们还是一样的对主忠心。
就好像他当初期教会的人，他们站在一个火台被火烧的时候，他们仍然至死忠心。
对我们今天来说又怎么样呢？
对今天来说我们怎么样？
我们不会因为一些好处我们就离弃神，
我们不会因为一些好处离弃神。
所以这些都是让圣徒呢能够从他们的劳苦中吸了，就是这里说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
所以信徒可以有信心，就是我们可以失去世上的劳苦。
这些劳苦就是他们经历 在生活中所经历的煎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这些折磨。
这些的劳苦就是讲他们在生活上面的煎熬或者折磨。
现在他们的行为，就是这里说他们最后一行说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
就好像这里讲他说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
这做工的果效就是雅各书不是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吗？
雅各书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所以这样的信心是有行为的，那么这个行为这个果效就要跟着我们。
所以如果信心有行为的，这个的果效就跟随我们。
然后最后十四章十二节，
最后十四章十二节，
我就把三个连起来，
我将它三个连起来。
这个十四章十二节就是这第五个意象的重点。
十四章十二节是第五个意象的重点。
可是这个重点并不是第一次提出来，
但这个重点不是第一次提出来，
之前在第十三章已经提过了，
之前的十三章也都提过，
而且提过两次，
而且提过两次。
所以这里所指出的就是这些审判神审判这些拜兽的这些人，就是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里讲到神去审判那些拜兽的人，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
第十三章的十节的下半节告诉我们，
十三章下半节告诉我们，
无论是国家政府或者是强大势力的压迫，
无论国家政府或者一些强大势力的压迫。
然后第十八节的上半节在这里有智慧，这句话提醒我们。
而在十八节那里说智慧提醒我们，
将会有假师傅要误导我们，
说将会有假师傅去误导我们，
种种我们周围的人也会误导我们，
种种周围的都会误导我们。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有智慧，
一方面我们要有智慧，
要懂得分辨是非，
要懂得分辨是非。
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做遵守神的诫命，
另一方面我要坚持遵守神的诫命，
坚持我们对基督的信心，
坚持我们对基督的信心。
有时候可能我们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就跟着潮流，
有时候我们为了方便我们跟随潮流，
或者为了一些小为了要得到更大的好处，那我们就妥协一些小事，
或者我们会为到得住一些好处，我们要妥协一些小事，
因为我们觉得太值了，
我们觉得太值得，
要得到那么多的好处，那我妥协一些小小信仰的问题应该没什么大不了吧。
我们可能会自己这样说为了得到更多的好处，在信仰上有少少的妥协，
所以
有什么不妥。
这里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坚持，我们要有智慧。
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坚持，我们要有智慧。
因为我们如果牺牲上我们永恒的好处，而为了得到一些小小暂时的好处，这是不值得。
因为如果我们为了得到一些暂时的好处而牺牲永恒的好处，是不值得。
最后一个就是庄稼熟透了，
就一个是关于庄稼熟透。
所以三位天使他宣告了审判的信息之后就是即将到来的审判之后，
三个天使宣告了即将到来的审判之后，
那我们看到第六个意象呢，就是要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审判。
第六个意象我们看到真正的审判，
约翰所看到的就是坐在云上的审判官，
约翰看到的是坐在云上面的审判官，
就是 像人子那样的坐在审判官坐在云上，
就好像人子 坐在云上面，
他头上有冠冕，
他头上有冠冕，
手上有块镰刀，
手上面有块镰刀，
这个冠冕就告诉我们他就是君王，
冠冕就是告诉他是君王。
古时候君王就代表是审判官，
古时候这个君王就代表审判官，
那么在手上的这个块镰刀就是代表他要做的审判，
而在手上的块镰刀就代表他要做的审判，
因为这个审判是以收割庄稼来做代表的，
因为这个审判是以收割庄稼来代表。
所以提到了这位审判官之后，
所以提到这个审判官之后，
下面提到有两段的审判的记载，
跟着提到两段关于收割的记载，
就是十七节到二十节，
就是十七到二十节，
还有十四到十六节，所以十四到十六、十七到二十两段的记载，
十四、十六至十六节，同埋十七到二十节。
后面一段呢讲得比较详细，
后面那段讲得比较详细，
而且也是更加的能够更加加的让我们紧张起来，
而且可以令我哋更加紧张。
所以这两样的两处的记载呢，重复的记载呢，就是要强调这个审判的严重性。
所以重复记载咗两次，个目的就系要强调呢个审判嘅严重性。
然后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
佢哋共同点系咩呢？
共同点就是这两个审判呢，都是由一位天使出来启动的这个审判。
佢哋共同点就系呢两个嘅审判都系由天使去启动嘅审判。
这个天使是从圣殿出来的。
这个天使系从圣殿出嚟。
而圣殿所代表的就是神的同在，
而圣殿所代表的就是神的同在，
所以这个天使就告诉这位审判官就是基督，
所以天使就告诉这个审判官就是基督，
说审判或者是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
他说收割的时候已经到，
所以这里说收割的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
所以叫这个审判官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了。
这就提醒我们 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二节耶稣自己所说的话，
这里提醒我们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耶稣所说的话，
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不知道， 人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
因为那子那是神，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
那么在第二个这个审判的记载的时候，有两位天使。
第二个审判的记载讲到有两位天使，
一个是从圣殿出来，
一个是从圣殿出来，
一个是从祭坛出来，
而另一个在祭坛出来。
所以再一次提到这个祭坛，就提醒我们什么呢？
再一次提到祭坛，提醒我们什么呢？
就是圣徒在祭坛之下的祷告，
就是圣徒在祭坛之下的祷告，
就是在第六章九到十节，当这个第五个印被解开的时候，
就是在第五章九到十节，第五个印被解开的时候。
所以我希望到讲到这里呢，我们大家对这个启示录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已经非常熟悉，因为重复提到了好几次。
我希望讲到这里，大家对启示录第五章、第六章、第九章都非常熟悉。
但不只是熟悉，而也要知道这一节的重要性。
不单单是熟悉，而是要知道它的重要性。
就是圣徒的祷告，神是垂听的。
就是圣徒的祷告，神是垂听。
甚至为我们行了那么大的事。
甚至为我们行了这么大的事。
所以第二次呢，这一次呢，就是做这个葡萄庄稼已经要收割了。
这一次讲到葡萄庄稼已经可以收割，
收割之后又把它扔到这个神震怒的酒渣里，
收割了之后就将他们扔到神愤怒的酒渣里，
就是十四章第二十节，
就是十四章二十节。
那个酒渣是揣在城外，
这个酒渣是揣在城外，
所以这个渣或者是揣这个酒渣呢，就是审预表不是预表，就是代表象征着审判的意思。
所以揸这个酒渣就是代表神的审判的意思。
而这里特别的就是它是在城外发生的这件事。
而这里特别的讲到是在城外发生。
这个城所指的就是圣城耶路撒冷。
这个城所指的就是圣城耶路撒冷。
所以呢，这个踹酒渣或者是审判这些不信的人，就是在城外发生。
所以这个审判不信的人在城外发生。
所以我们就绕了一圈回到十四章第一节了，
所以我们就绕了一圈回到十四章第一节。
我讲到从十四章从第一节讲到二十节，现在是二十节回到第一节了。
我们由第十四章一节讲到二十节，现在又回到第一节。
因为第一节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些圣徒他们在锡安山上，
因为第一节我们讲到圣徒在锡安山上面
和羔羊在一起，
同羔羊在一起。
这个锡安山所象征的就是对神的子民的保护，
而锡安山所代表的就是神对子民的保护。
这个锡安山也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所在地，
而锡安山也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所在地。
在城外呢就没有保护，在城外只有毁灭，
在城外没有保护，只有毁灭。
所以这些不信的人在城外都被毁灭，
所以不信的人在城外都会被毁灭。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看，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这样看，
因为基督他是为他的子民在城外受苦的，
因为基督是为他的子民在城外受苦，
为了要用他的血使他们变成圣洁拯救他们，
为到藉着他的血令到他的子民可以得到拯救，
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二节所说的，
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二节所说的。
所以那些拒绝以他认同拒绝被他的血洁净的人，那么他们也就要在城外自己承受神的审判。
所以那些拒绝他的血的拯救的人也都会在城外去受到审判，
所以他们的血就从这个酒渣流出来，
所以他的血就在酒渣里面流出来，
流到这个马的结环一样那样高，就是好像人头一样那样高，
流到好像去到马的嘴环那么高，就像人头。
当然这只是一个象征性，
当然这个是一个象征性，
就是要夸大其词的告诉我们这个审判的严重性，
目的是要夸大其词的讲强调这个审判的严重性。
然后接下来二十节，我们回到那个二十节好不好，二十节那边中文的翻译就是有点问题，
二十节里面中文的翻译有点问题，
因为这里说这个远有六百里，
这个讲到远有六百里，
在原文是一千六百 stadia，
原文是一千六百个 stadia，
那就用我们这个普遍的我们用 mile 来讲是一百八十四 mile，
如果用 mile 来计就是184 mile。
可是在这里呢，更好还是不把它翻译成 mile 或者是里，
但这里最好不要将它翻译成，
因为这个1600个，我们看这张图，这1600个 stadia 呢，在原文呢是有代表性的，
因为1600个 stadia 在原文有代表性，
就是 按照解经架来说，这个从上面的那个胎亚推罗西顿的推罗一直到下面埃及的那个边境呢，总共距离是1664个 stadia。
由推罗到埃及总共的距离是1644个
64、就是要象征说这个在耶路撒冷以外所造成的毁灭，是从整个，因为那个从推罗到埃及那个整个都是以色列的禁地，
因为推罗到埃及这些都是以色列外的境地，
所以呢这代表整个以色列除了那个锡安山上都被毁灭，
所以意思就是说除了锡安山其他的地方都被毁灭。
所以我们在这里做结论的时候，
所以我们当我们做结论的时候，
我们看到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些对圣徒所造成的逼迫苦害是很严重的，特别是在七个教会的书信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信徒的逼迫是非常的严重，特别在讲到七封书信的时候，
然后越进入启示录越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对不信的人的审判却是越来越严重。
但我们一路去看启示录的时候，讲到对不信的人他们的审判其实是
越来越可怕，
越来越可怕，
特别是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用血来做这个比喻，
特别是今天我们讲到用血来做比喻，
所以对基督徒的信息是什么呢？
所以对基督徒的信息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紧紧的跟随基督，我们遵守神的命令，
我们要去紧紧跟随基督，遵循神的命令，
特别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时候觉得很难，很辛苦，很累。
特别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时觉得很难，很辛苦，很累。
但这只是暂时的，进到永生的话，我们就可以永远的安息。
但这些只是暂时的，因为当我们进入永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永远得到安息。
相反的，当我们随着潮流走，
相反，当我们随着潮流去走，
我们妥协我们的信仰，我们去敬拜这个兽的时候呢？
当我们如果去妥协我们的信仰去敬拜兽的时候，
看起来会使我们一帆风顺，
看起来可能会令我们一帆风顺，
但是神的审判却没有离开过我们，
但是神的审判却没有离开过我们，
而且跟着我们一直到永恒，
而且是跟着我们一直到永恒，
所以我们要选择是哪一样，
所以我们要去选择去选哪一样。
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看到未来，
因为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未来，
而你的话语是真实可信的，
而你的话语是真诚可信，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教导的时候，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面前去领受你的教导的时候，
求你帮助我们看到属灵的事实，
求你帮助我们看到属灵的事实，
因为我们往往只是看眼前的事，
因为我们往往我们只是看到眼前的事，
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事实背后的真相，
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事实背后的真相，
所以今天你的话语把这一切揭开在我们眼前，
所以今天你将你的话语解开在面前，
求你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来领受，
求你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去领受，
顺服的心来听从，
顺服的心听从，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阿们。